所以我就说呀，这个主角啊往往都是最后才登场。 OK, it's my turn。黄三，对，今天就是我来单独为大家主持一项节目啦。对，今天是 Bobigo FM 最崭新的一天啊，对，最帅的主播黄三，好吧，这首歌呢是这个大有良音的一个最新的作品。大有良音这个人，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有没有知道了，他是一个日本的，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日本以吉他最出名的，然后做一个实验音乐的一个音乐人。对，他这个刚刚咱听到这首是刚那个他最近给一个电视剧的配乐，然后那个电视剧呢叫做《漫长的告别》，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应该不是我最喜欢，我师父最喜欢的一个日本演员，叫做浅野忠信，相信大家有很多朋友也知道，是他出演了一部新的日剧。然后这个漫长的告别呢是好吧，管它是什么呢，反正它是一部小说改编过来的。对，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就是咱们要说一下这种 hiphop 音乐的擦边球。什么是 hiphop 音乐的擦边球啊？好吧，这是我的新搭档，他叫渣渣。对，渣渣给大家问好。
嘿，大家好。
好，其实是我一个人啊。黑怕音乐擦边球呢，告诉你们，那个其实很多的类型的音乐是从黑怕音乐，基于黑怕音乐的而发展过来的。然后咱们说最传统的黑怕，它是基于一个德式摇滚发展过来的，是一个电子乐发展过来的。所以呢，今天咱就来打一下这种 hiphop 音乐的擦边球，也就是咱上次说过的这个电子音乐，主要是以电子音乐来说一个这个，来给大家做一个音乐的介绍吧。然后可能因为我个人口味主要是日系电子比较多一点，像熟悉电子音乐的知道，一般是有，但咱们中国人听的电子音乐是有两个分支的，一个是这个欧系。就像德式摇滚，像发电厂他们，然后还有现在的这些英美的主流的，像玩的 dubstep， 还有像是 trip 那个气氛的后摇之类的，像这样的一种风格，大部分属于这种欧式的。然后像日系电子呢，像更多的是到现在来说比较流行的叫做涩谷电子，然后就是像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看那个常熟悉的东京热开场的那种音乐叫涩谷电子，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东京的一个电子门系。但是咱今天主要推荐的音乐是像日系电子音乐的。再往前一点，就是日本刚出来电子音乐，当时他们那时候还叫实验音乐的时候，的一个组合叫 YMO。 像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 YMO 就是 Yellow Magic Orchestra， 就是黄色魔力交响乐团，以它为主线来发散开这一期的音乐之旅。好吧，那像大家听到了背景音乐，也是到现在听到了一个背景音乐，也是一个叫做 45， 一个黑人在日本出的一张 Jazz Hip Hop 的音乐。好，又说到 Jazz Hip Hop， 那么我其实我还想说，给大家纠正一个概念， Jazz Hip Hop 虽然 现在都很流行说它是一个日本的最有名，像 Nuja Bass， 像诸如此类的这些那种感觉的放慢节奏的。但是我想说的 Jazz Hip Hop 它是一个从黄金一代开始出现的东西，就是从美国开始出现一个东西，从黄金一代就是说96年之前，然后像那个 A Tribe Called Quest 他们那些时候来出现了这样的音乐形式。但之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会留心过，我之前已经说过这概念了，所以说今天还想再说一下，像黑怕音乐的擦边球又出现了。我说的黑怕音乐，就是说原始的这种，对，就像电子，就是那个 twist 那个延迟下来的一种 DJ 性 DJ 搓碟的 scratch 那种黑怕音乐，后来发展了那个 jazz hip hop， 包括 jazz hip hop， 然后后边有这个那边还有融合爵士，那它又会称为一个叫做 fusion hip hop。也是一种 jazz hip hop 的一种，其实是，然后比较流行的，比方说，US3， 当然我一会儿马上就要给大家进一首这首歌叫 US3， 像 Can't Look， 这大家都是比较流行的一些这种类型的音乐，那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包括他们的音乐，我觉得他们组合三个人，然后很不一样，就是说和咱们听的这种重鼓的人声的，就是大部分咱听的说唱音乐是用重鼓和人声的配合这两个音乐的叠加来出现了一种咱听觉区分，但是像我接下来要放的这种叫做融合爵士 hip hop 的音乐，它是更多的强调一个音乐性在里边，比方说旋律啊和鼓啊，然后人声是跟他们是一个组合成分吧，但是不是说人声和音乐是分离开的。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就叫 Can't Loops， 然后来自 US3， 好吧。
Yeah. Diddy diddy bop. Funky. jump to the jam, boogie woogie jam slam, bust the dialect, I'm the man in command, come flow with the sounds of the mighty mic master, rhyming on the mic, I'm bringing suckers to disaster, buku ducks, but I still rock Nike, with the razzle dazzle, a star I might be, scribble jabble scrabble on the microphone, I babble as I fix the funky words into a puzzl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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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nd on as I flex, get with the flow, birds manifest, feel the vibe from here to Asia, dip trip, flip Fantasia, ow.
OK, welcome back。 好吧，大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像这种不管是接触 hiphop 还是刚才说的这种 funky fusion， 然后它都是像和咱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Eminem， 像它的两者区分大家应该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像这种刚刚咱放了一种 US3， 它的这种音乐啊，它如果您能看到它的这个播放音乐的波谱的话，就是声谱的话，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它没有副歌，它的副歌和它的这个那个和它的 words 这个是没有在波谱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它这个副歌更加强调是它的音乐上的概念，就是说我的人声是来配合我的音乐的，像这样一种概念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感觉还是比较有趣的吧，因为是不一样的一个，适合像咱们更中国人更所熟知的这种硬核说唱，或者 gangster， 或者说这种不定性的爵士说唱来说，像这种像刚刚放 USA， 它更倾向于它真的是一个爵士说唱。爵士说唱的很明显的区分就是在于我的副歌基本上咱们听过了这种咱们历史上有名的爵士说唱大牌，他都不会在副歌上多加于人声的修饰，对，这就是他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么好，这种咱刚刚说了这种funky fusion， 然后也算爵士 hiphop， 然后这是这样一种概念。然后今天是主要想给大家接下来推荐一下像日本的电子音乐鼻祖。对，因为为什么今天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其中一位成员坂本龙一是在前天，也就是咱们这个月的月初旬查出了有喉咙癌。对，所以说这位在日本电子音乐上的巨匠，乃至世界上的音乐的巨匠，世界流行音乐的巨匠坂本龙一，他反正是近期是不可能演出了，专心治病嘛。然后也真心的希望咱们所说的教授，就是坂本龙一，他能安心的养病。所以说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下这种电子音乐，就像咱之前说过的，要兑现一期电子音乐。当然我们也没忘记还有一期爱情歌曲。好，废话不多说，然后对，刚说哪了，对，那个两种音乐的不同分支啊，就是德系电子和那个德式摇滚和日本的这种电子音乐的这种不同区分是很明显的。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又特别来说一下这个电子音乐，因为咱们 hiphop 音乐的这种 beat， 所谓的 beat， 它就是一个电子音乐，它就是一个用合成器来做了。比方说今天咱们所说的任何的东西啊，什么采样啊，就是还有加鼓点啊，这都是一个电子音乐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当然采样不一定啊，电子音乐应该是可以自己编旋律的。但黑霸那个之前也是，因为可能我觉得美国的黑人音乐制作人，这种黑霸音乐制作人还是比较懒，他因为他乐理上的东西，旋律上的东西有点缺失，但是节奏特别明快，所以说导致了说咱们 hiphop 音乐是一个强调节奏的东西，一个特别强调节奏，因为押韵 hit rhyme， 然后又加上那个像 Rakim， 然后定义 flow 也是根于爵士上的一个用人声然后出现了一个旋律，像这样才听到了咱们今天的这种说唱音乐的始行。 然后像电子音乐又是一个不同的分支，不同的发展过程。虽然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合成器啊，或者他们的设备是一个样的东西，但是它不一样在于他们不同路线。电子音乐更加强调于节奏还有旋律的两种双辅相成，然后旋律更加重要。他们不需要特别优美的节奏，您懂我意思吗？节奏，特别优美的节奏这个词是完全可以在 hiphop 音乐上的。他们不需要一个特别优美的节奏，然后他们需要一个很明确的旋律，很让人一听顺耳的旋律。就像刚才一会儿下边咱们放了一首歌叫 Rhythm， 是坂本龙一所在的他们的组合叫 YMO， 他们的成名曲叫 Rhythm， 收录于他们1979年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对，然后这首歌也被无数的人翻演过，无数的，像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是后海大鲨鱼，然后他们在2008年的现场上，当时他们还没有发第一张专辑，应该是，2008年的现场上，然后他们演出了一个这样的《Rhythm 雷神》这首歌。然后它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旋律啊，就是它特别强调它的旋律，当然它也特别强调它的节奏。然后它的节奏呢是另一个人，他们组合是有三个人，一个坂本龙一、高桥幸宏、细野晴臣，然后高桥幸宏来负责鼓。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每一个都是巨匠。然后具体怎么巨匠呢？然后下来我听完这首歌之后，然后大家快回来，然后有黄三来再为你解释一下他们三个人的各自发展历程。好了，这首歌是来自 YMO 的 Rhythm。 Okay, welcome back. 不知道大家听怎么样呢？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啊。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它的特别强调的这种旋律性。然后，像电子音乐和这个说唱音乐就不同的区分就在这里了。然后，特别的强调旋律。像坂本龙一，他这个人是负责在这个组合的承担的作用是负责旋律这一块的编写旋律，因为他本人呢是从16岁开始学习编曲，在16岁之前他就学习钢琴，他对于西方的古典音乐特别有特别的深的造诣啊，他也特别喜欢这种德彪西这种像18世纪末这种音乐德系的音乐器材啊，所以说他特别强调旋律，他这种旋律的明快性是非常的了不得的，因为您几乎听一遍这种歌他就会记住。像那么像咱们现在中国 hiphop 的这种制作上的话，他是没有说存在于这种方面的考虑，他可能咱们可能更加的考虑是我采样怎么样啊，我的采样好不好啊，我诸如此类的吧。对他没有这种用心啊。像我觉得也有可能听众朋友说，那这也不是 hiphop 音乐，但是电子音乐。那我想问什么是 hiphop 音乐啊，是吧？什么都不是 hiphop 音乐，请不要再说什么是 hiphop 音乐。hiphop 音乐只是我们听到这种音乐，我们有缘分听到这种音乐。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情绪。像好吧，话归正题，坂本龙一的这种组合 YMO， 他们三个人都是各司其职的。像坂本龙一呢，他就负责旋律，然后像编写整个小配器的，就是高桥幸宏了，就是咱们所熟知的之前提过的 MUJI 无印良品的音乐监制人。对他们，他也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也做一些后朋音乐，然后还做一些像雷蒙斯的那种朋克音乐。他们有一个组合了，叫 Happy End， 快乐结束应该是这么翻译吧，在日本的摇滚历史上也是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后另一个人呢，像高桥幸宏，他是负责节奏的方面的工作，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怎么说呢，因为他到现在还一直活跃在电子音乐的尖峰上。像去年他和那个桃花泰然后合作了一张桃花泰一张专辑，是他有他的合作的，他的一首歌叫 Lucky 就非常出名了。然后他当然也不是只负责节奏音乐了，节奏的部分他也负责了其中的人声在里边进行客串，包括咱刚才听的这首雷神，他在2011年也是重新作为，他是79年的歌，这首歌是79年的，他在2011年作为麒麟啤酒的广告代言曲，使得这三人又聚在一起，然后画面很是感动。像他们三个在有组合这段期间也是经历了非常大的磨难。像坂本龙一，他大家也肯定知道一部电影叫《末代皇帝》，是咱们中国第一部和世界接轨的电影，但里边的配乐呢就是获得了奥斯卡奖，然后配乐的总监呢就是坂本龙一来配的。像他有这种荣誉呢，和再回到 YMO 做这个音乐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就有了隔阂，就是因为坂本龙一太成功了，而且他的音乐理念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和其他两人，所以说就是又在85年还是84年的这个组合就是这么结束了。这个在世界音乐历史上世界电子音乐历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组合 YMO 就这么结束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来听一下这首音乐，就是像刚才提到了高桥幸宏在去年 应该是去年桃花泰这张专辑里边的一首歌，叫做 Radio。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呢封面制作是我们大耳熟能详的草间弥生。好吧，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Welcome back，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呢？反正还是挺逗的一首歌吧。对，他那个你可以去那个他这个下载网络视频网站去搜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Radio， 然后他的 MV 特别有意思，他的 MV 呢里边请来了，不知道大家有跳街舞的吗？在 MV 请来了当时日本的那种 popping 大赛的冠军，叫做无名仙人，哎，这还挺逗的。整个 MV 拍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复古。像这首歌呢，也是就是这首歌呢，就和刚才那首雷神就不同了。这首歌就是现代的日本电子的这种最高结晶了。基本上可以说是日本流行音乐的流行电子音乐的近几年来比较高产的一首歌了。是不一样的感觉。很明显，虽然说它都属于一种冷冰的这种音乐，但是它的未来感还没有刚才的雷神强，您觉得呢？它更加的怎么说呢，更加变得模仿起来了这种以前，我感觉更加变得想复古但是又不复古。对，是这样一种现状。像咱现在的背景音乐，这首歌叫做武士，也是一个很逗趣的组合，叫做 Sataru 教授，是那个坂本龙一的女儿和这个教授组了一个组合，当时坂本龙一的外号也叫 教授了。嗯，很奇怪，很好玩。但是他们、还是给大家放个背景音乐好了。然后做了一张，他整张专辑做出一种像素风格机器、像素风格游戏的那种背景音乐的比较好玩的有东西。像电子音乐啊，在咱中国发展，我觉得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肯定听过了一首歌，就是《西游记》。《西游记》的那个前面的片头主题曲，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对，这首歌基本上这就是在中国电子音乐大家最耳熟能详一首歌了。您可以再翻过去回去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其实非常的好听，简直是，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太棒了，就是您现在可以认真来从音乐性来审视它的话，它是太棒了，有点稍微有点 fusion， 有点迷幻了那种感觉，但是还很逗的。大家听到电子合成器出来的音乐，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还有说，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德式摇滚发电厂，它也是一个入门级的电子音乐的入门吧。那我还想和大家再扯一下 hiphop 音乐和电子音乐，还有一个不同点是它的鼓。像咱们 hiphop 音乐，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吗？像声音比较低的 rapper， 就像我这种声音，当然我不是 rapper， 像我这种声音比较低的，它需要一个比较尖的一个旋律，再配上一个比较刺耳的鼓。就比方说，你可以上 JZ， 就像咱上一期放过那个 Renegade， 他和 Eminem， 他 Eminem 他的歌，他的声音比较尖啊，所以说他的鼓会有一个低谷的声音。像 JZ 呢，他就不会有这个低谷的声音，基本上不会有的。嗯，像 JZ 的比较著名的专辑 Blueprint， 他就是没有他整张专辑几乎您听不到一个低谷的声音，因为 JZ 的整个声音他需要他就代表了一个低频。您可以从他的这种断句，就比方说咱们都说了 flow 来分辨出 JZ 他的声音起到了一个低谷的作用。像 Eminem 他的声音就不可能起到一个低谷的作用，然后 Snoop Doggy Dogg 他也是不可能出现了一种他一种非常中性的一种鼓的声音，非常中性的一种鼓的节奏，所以说他不一样会有这种产生的不一样。如果哪个 rapper 说让你感觉非常平，非常的想睡觉，那个肯定是他的鼓出了问题。也您可以这么去稍微听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当然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嗯，对，那我们还想说的是选了什么呢啊，最近大家不知道看没看到一个人叫做约瑟夫庞麦郎，就是一个大家那个网络很流行的一首歌，那个我的滑板鞋，他也很逗的。然后像这种音乐，他的别看他您觉得他很搞怪，其实我个人听觉上感受来说的话，他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编曲。因为我觉得他做这种音乐，他可能是录的时候他是在节拍上的，但是他录制的过程中可能把节拍往后推了一半，这因为很难有人不接受任何的节奏的影响来唱一首歌的。我觉得他还挺好玩，就像我觉得如果 flow， 像咱们有很多人，很多的 rapper 他 flow 是喜欢这种感觉的。我只想说控了把节拍控出来，然后我用我的声线来制造一个节拍，像这样也是一个存在的。比方说 Rakim 他是有这种喜欢用这种技巧，然后对，像西岸的很多人也是喜欢用这种技巧，这种技巧也很常见。嗯，当然也用的不多。嗯，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就是像刚才这个约瑟夫庞麦郎的类似的风格啊。这个乐队啊，就是也是台湾乐队，叫做夹子电动大乐团。他们有了一首歌叫做转把七彩霓虹灯，好，大家要来听一下。转把七彩霓虹灯。
那七彩的霓虹灯，它的发明者是爱迪生。且让我们带来这首《这把七彩霓虹灯》。
我就简单的放一段儿，这个也是很搞怪，但是他这种音乐和咱们的这种，像咱国内像著名音乐制作人老猫那种感觉的话，还是不大一样的。同样是用配器，但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啊，或者说音乐素养啊，我们说的音乐素养不是知识水平了，是在于这种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定位路线不同，他做出来的音乐是不同的。像他，我们很严肃的在唱一首很搞笑的歌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内涵的。也是刚才今天咱们介绍所有歌，虽然大家听觉感受是一方面，但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在做这种配器。您可以从他的每一首歌里听到很多不同的分频，就是很多它很饱满，它听起来音色你有很多的音域可以听到。你可以像 YMO 的音乐，虽然它只有三个人，但是他们已经做出了七八个人来做一首歌的效果了，但他们同时演奏啊，那是这样一个效果，也是很好吧。只能说同志仍需努力啊。好，我想提一下这首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对，今天怎么说呢，最近我们很久没更新了，因为无影啊，肖恩啊，大家都在忙各自的事情，然后我最近也是在搬家。对，我在两处不停的搬，在搬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个人还是很孤独的，希望大家都能变得非常好吧。然后下来一首歌，我想给大家重点推荐黄秋生，对，是那个演员黄秋生，他出了一张专辑叫 Bad Taste， 就是说我们说了坏品味，坏味觉，也不知道。这张专辑是我一个大姐偶然跟我说过了，因为我也不知道黄秋生会唱歌啊，就好像我也不知道金城武是个作曲人一样。但是很逗，非常非常能够说明我们的心声吧。那什么也不说了，都在歌里边。对，我现在的城市呢，今天下了雨，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想听到更好的音乐。好，下面一首歌，最后一首歌，黄秋生《将进酒》。
江山如画，时光流转，青石的明月寒石关。落叶。